安德烈是19世纪的宣教士与祷告勇士，他的信息不止在当时点燃了许多人的属灵生命，他的著作等身，他的文艺载道今日更是依旧跨越着时空来为主传声。期盼您能透过资深广播人楚云的朗读，得着这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圣徒圣言。
住在基督里，每一天。出埃及记16:4。我要将粮食从天降给你们，百姓可以出去，每天收每天的份。一天收取一天的粮，这是神赐予玛纳人收取天粮的原则。这个原则到今天仍然是信徒支取神恩典的规条。深入探讨神这奇妙美善实际的安排，将帮助我们了解，虽然我们自己十分软弱，但是我们既然可以每天支取神的恩典，就有足够的信心和毅力坚持到底，满有盼望的行完在世寄居的日子。有个因意外事故而受重伤的病人问医生说，大夫，我要在这里躺多久？医生说，一次一天。这句话给病人上了宝贵的一课。这功课也是几千年前神为他的子民所预备的，一天收取一天的粮。无疑的，神安排了昼夜的变化，就是顾念到这一点，同时也为扶持人的软弱。如果神赐给人的时间是永无止息的白昼，人一定会弄得精疲力竭，苦不堪言。就因为有日夜的变化，人才得以休养生息，补充精力，不断的更新。这个道理就像一个小孩念书，一天给他一课，他会吸收很快，反之一次给他整本书，就会得到反效果。对于成人也是这样，如果一直做同样一件事情毫不休息，他一定吃不消。若把一件大工程分割成小片段，他就可以忍受。一天的忧虑和工作，一天当就够了。这正是一天收取一天的粮的意义。到了夜晚，他就该歇工休息，储备精力以面对新的一天。过去的错误今后可以避免，昨日的教训则可以策立今天的改进。而每一天只要他忠心敬虔度日，以后的年岁和一生用不着他操心，自然会安然度过，其长度和重量也不足以造成心头的重担。最美的是，在恩典的生活中，我们可以从这项真理汲取无比的激励。许多人常忧虑烦恼，如何收取并且保存所需的玛纳，以度过常年旷野的客旅生涯。他们没有体验到一天收取一天的粮这句话所包含难以言喻的慰藉。这句话能完全除去明日的忧虑。只有今天是你的，明天则掌握在父神手中。问题是，未来数年你将时时与冷淡、试探以及世界的诱惑考验征战，你如何担保自己仍会常常住在基督里呢？这个问题是你不能一律而必须去做到的。作为粮食和力量的玛纳， 是按日供应的。忠心的充实现在，就是未来的保障。你要全心全意的接纳、享受、充实今天你当扮演的角色。神今天的同在和恩典，将除去你明天是否能够继续信靠他的一切疑虑。这真理更教导我们一个极有价值的功课，抓住每一天。我们很容易把生命看成一个整体，而忽略小小的今天，忘却了每一天堆砌起来就合成一个整体。而每一天的价值乃在于它对整体的影响。失落一天，就等于在人生之链中断裂了一环。而要弥补这一环，则需要不止一天的功夫。失落的一日将影响次一日，使之更不容易把握。是的，让一天轻易流逝，可能将使你几个月或几年来的心血付诸东流。许多人都曾有这一类惨痛的经历，可以证明这话不假。信徒啊，你若要住在基督里，就得每一天都住在基督里。你已经从前面的信息读到了每一时刻的信息，现在每一天的功课还有更多要教导你。在许多片段的时刻，你并没有直接运用你的心智活动，而内住乃是在心灵的深处，你让你所信靠的天父与你同住。而这正是每个新的一天你必须更新自己的地方，每个时刻不断地向神交托信靠。神把零碎的时刻收集起来，捆成一束，为了便于我们操纵他们。每当我们在清晨展望，或在夜晚回顾，盘算这一天的每一个时刻，我们就学习到如何珍惜利用它。当天父在每个新的早晨接见你，应许赐给你足够的灵粮，让你和与你相关的人当天享用，你要怀着欢喜感恩的心，重新接受天父在独生爱子里所赐给你的地位。试着让你自己习惯于将这一点看成是天父安排昼夜的理由。他顾念我们的软弱，并且设法补足我们，让每一天在你接受住在基督里的呼召上具有它的价值。当清晨的曙光射进你的眼帘，你要以如下的心态接受新的一天。在这一天，虽然只是一天，但仍然是一天，让我住在耶稣基督里，而且在他里面成长。不管你在这一天是健康或生病，快乐或忧伤，休息或工作，征战或得胜，盼望你在清晨怀着感恩的心接受它，心中的首要意念就是这一天是天父所赐的，在这一天里我可以而且必须与耶稣更亲密联合。当天父问你说，你相信我在这一天里能保守你住在基督里，是你结出丰盛的果子吗？你实在不能不满有喜乐地回答说，我要信靠你，而且不惧怕。神赐给以色列民的玛纳，都是在一天的清晨赐下的，其分量足够一天的滋养之用。但是玛纳的赐予和收取的工作，却是在清晨就已经完成。这件事显示，要度过美好的一天，并且整天都住在基督里，所需要的能力是有赖于清晨向神支取的。出熟的果子若圣洁，所有果子就都圣洁。 在一天之中，总有些繁忙紧张的时刻，你得处理公务，与人群交际。唯有蒙神保守，你才能维持和基督的关系不断。清晨的玛哪能满足一天的需要，除非信徒在一天的清晨就挪出一段安静时刻，在隐秘处与他的救主灵交，清晰而有效地更新他与救主之间的关系，他才有可能持守整天住在基督里的光景。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将带来多令人振奋的祝福。在清晨，一切都那么新鲜静谧，信徒在主里展望着新的一天，思想这一天必须承担的责任和可能遇见的试探，然后先和救主一起预习如何通过这些考验，把所有忧虑和担子都交托给为他承担万事的主。基督是他的玛哪，他的滋养，他的力量，他的生命，他尽可以收取当天的份，接纳基督，以供应满足他当天所有需要。这样，他就能得着肯定的把握，深信这新的一天必带给他祝福，使他长进。当信徒领悟了每一天的功课所具有的价值以及所当做的工作，他自然而然地就学会了天天不断的秘诀。每天凭信心抓住住在基督里的福气，就会促使你不断地精进成长。每天的敬虔将带来次日的祝福，使得往后的信靠与交托更容易，也带来更多祝福。借此，基督徒的灵命就得以成长。全心全意地专注于一天的工作，使它逐渐成为整天以至于每一天的习惯。这样，我们在单一的每一天，持续的全天，进而连接的每一天，都能一直不断地住在基督里。无数的每天串成一生，原来看似遥不可及、高不可攀的目标，现在可以借着每天按自己所需的支取每天的份，都按部就班地达到。结果，我们虽然还在世上，仍可听见神的声音说：“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我们每天的生活变成神每日施恩和我们每日赞美的奇妙交流。主天天赐福我，我要歌颂你的名直到永远，好天天还我所许的愿。我们学习去了解神按日赐予的理由，他确实赐予只够一天，但也是丰丰富富的福分。渐渐我们就能顺应他的方式，每日祈求仰望仅够当天却又足够丰盛的福分。我们开始学会不以日头的上升、所做的工作、所吃的三餐来数算日子，而是以每一天重新经历玛哪的神迹，天天与世界的光和生命的主交通的福气来度量。属天的灵命和在世的生活一样是持续不断的，每天住在基督里会为你带来当天的祝福。我们要每天住在基督里，整天住在基督里。主啊，让这个成为我们每个人每一天所当收取的份。
安德烈是神所重要的时代工人，他一生以宣教和写作为职事，他日以继夜地为主写作，一生共有240多本， 从19世纪以来，他的文字一直不断地影响着历代信徒，成为全球非常重要的灵修小品。这一刻，就让你我继续来聆听由资深广播人楚云所诵读的《圣徒圣言》。
等候神，拯救我们的神。诗篇62:1，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如果救恩诚然从神而来，而又完全是他自己的工作，正如我们的被造一样，那么很自然的，我们这方面首要最高的本分就是等候神来做那令他喜悦的工作。这样等候神就成为获得全备救恩经历唯一的途径，也就是认识神为救恩之神的唯一途径。所有拦阻我们获得全备救恩的困难，都是以这件事为因素，那就是因为对等候神的认识和实践上有欠缺。教会和其肢体为着要在这世界彰显神的大能，唯一的需要就是回到我们真正的地位上。这一个当然的地位，不论在创造或救赎上，都应该成为我们所聚首的，那就是一个绝对不断依靠神的地位。我们要竭力寻求看见那组成这个最蒙福最需要的等候神的元素究竟是什么，这个能帮助我们发现这恩典为何未能充分地养成展开，同时也能使我们感觉教会和我们自己是何等需要不惜任何代价来学习这个蒙福的秘诀。等候神这件事，无论在神的本性或人的本性方面，都是有着同等深切的需要。这位身为造物的神曾使人成为一个器皿，为要使他的全能良善得以彰显出来。人自己里面并非生命力量和喜乐的泉源，乃是那位唯一永活的神每时每刻成为人一切需要的供应者。人的荣耀和福祉并非在于他的独立自己，而是在于依靠这位无限丰富仁爱的神。人本来应当以每时每刻吸收神的丰满为他的喜乐才对，这就是一个未曾堕落的被造者所有的福乐。当他从神面前堕落之后，他就更需要绝对的依靠他才对。除了依靠神和他的全能怜悯之外，他对于要脱离他那死亡的境地，要获得恢复原状，乃是丝毫没有盼望的。唯有神自己才能开始那救赎的功夫，也只有神自己才能继续不断地在每个信徒身上逐渐地完成这功夫。要知道，甚至在一个蒙了重生的人里面，也是丝毫没有行善的力量。如果他不每时每刻在接受，他就毫无所有。等候神这件事的不可或缺，必须继续不断，正如那维持人天然生命的呼吸一样。正因为基督徒们未能认识他们在神面前的绝对无有和无能，所以他们从未想到那个绝对继续不断依靠的必要，当然也茫然不知那继续等候神不可言喻的福乐。若一个信徒一旦开始看见了这一个，并且切实遵行，他就必须借着圣灵每时每刻地接受神在每时每刻所做的，那么等候神就成为他最光明的盼望和喜乐。 他能领会到神如何以他为神，为无限之爱的身份，而欢喜尽量地将他自己的性情分赐给他的儿女。同时，神也是如何时刻毫无倦烦地在照顾他的生命历练。于是他就非常惊异说，他终日所等候的神与他以往所想到的神乃是完全不同的一件事。神不断地赐予并且不止息地工作，而他的儿女乃是不断地等候并且领受。这就是蒙福的生活。诚然，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首先，我们要为救恩而等候神。其次，我们要认识这个救恩不过是把我们带到他面前，并且教导我们等候他。然后我们就看见那更美的事，那就是说，等候神乃是救恩的最高峰。这也就是说，把一切荣耀归于那位万有的神。我们的经历也是说，他乃是我们的一切。唯愿神把这等候神的祝福多多教导我们。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
安德烈说，但愿我生命中的每一刻不会浪掷于神同在的亮光和喜乐之外， 也愿我无时无刻不将我自己交托给神，作为他的器皿，能充满他的灵和他的爱。诚愿穆安德烈的但愿也成为你我的心愿。
敬拜的秘诀，主的隐秘处。马太福音6:6，进入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主非常渴望他的门徒认识神是他们的父，而与他有隐秘的交通。在主自己的生活里，他认识在隐秘处遇见神，这不只是必须的，也是最高的喜乐。他也要我们认识说，若不是每天与天上的父相交，就不可能做一个真实全心向着主的门徒。天上的父是在隐秘处等待着我们。神是因为把他自己从世界和一切属乎世界的里头隐藏起来的神。神也要我们从世界和我们自己里出来。他叫我们得着与他又亲密又深入的相交祝福。但愿神的儿女们都明白这个。旧约里的信徒曾经享受过这种经历。你是我隐藏之所，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主与敬畏他的人亲密。今天新约的基督徒更当看重这个与神隐秘的相交。我们读过，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如果我们真的相信这个，我们就有喜乐的确据。我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蒙他这样神圣的保守，是极其平安，任何仇敌都不能加害。我们必须逐日坚定地寻求，在祷告我们暗中的父里得着属灵生命的更新。我们与基督一同死了，既有份于他的死，也必有份于他的复活。我们知道树的根是藏在地底下的，所以我们每天生活的根也必须深深地隐藏在神里面。我的心哪，花时间来实习，你必把他们藏在你面前的隐秘处。我们祷告的第一个思想必须是，我知道我是单独的与神同在，并且神也与我同在。他把我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诗篇27:5。